神，你是真神，你是活神，你是信实的神，你在我们身上显出公义，好叫我们在悔改当中能够得救。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慈爱，好叫我们的一生，主，我们可以安稳的长生在你的里面。不论我们的人生是高是低，是顺是逆，甚至是长是短，但主，当我们经历到我们可以长生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真知道我们活在永恒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你所应许的，信你的就必得永生。以至于不仅是过去我们的罪债父亲，今天我们靠主得胜，前面主，我们知道我们必在主里面得着荣耀。哦神啊，哦神啊，哦我的神啊，赞美你，赞美你，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恩。哦是的，没有人可以跟你相比，没有个事物可以跟你相比，因为你确实是创造的神。哦，没有一个事人，没有一个事物可以超过你，高过你。你这位至高至尊至荣神，却是谦卑降低来拯救我们，把我们抱在你怀里，抱着我们牵引我们那个前面的人生的道路。你说你会眷顾我们的，以至于我们真是看见天天你都在看顾我们。主，我们这个人在你的心中，我们这个人也在你的看顾的里面。所以主，我们敬拜你，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所谓的明白领受，甚至奥秘，也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言辞，只是说主啊，我们认识你，因为我们认得你，因为我们见过你，主，我们就说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哦，谢谢主，每天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就是放下，就是交托，就是仰望。因此主啊，当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就越多的认识你，我们就越多的经历你，主啊，我们越多的主啊，你兴旺我们衰微。哦，我们渴慕看见你，看见你的荣光。主，你就让我们进到你的荣光，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荣光来。今天我们成为何选是你的恩典，服侍你，甚至这样的敬拜你，主啊，都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的。是啊，主啊，我们渴慕你的手，因为我们定义把我们一生交在你的手中。是你，是因着我们遇见你，我们才一个坚固了我们的信心。不仅是真理，也是一个事实，不是仅是一个真理，也是一个真实。你是神，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这么赞美你，请继续引领我们，继续把我们带到你心的深处，让我们常常的不仅与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常常与你一起同坐在天上。主，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也真知道在地上我们存活日子也是为你的，给我们的力量能够在地上日子活出你同在的实际，你同在的真实。主啊，好叫真理说的你是天国的王，让这些天国的子民活出你的荣耀，活 活出你的心意，好叫全地都能够看见的荣耀。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现将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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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为什么我们要多认识耶稣？我不知道你们，我想过这个问题，答案是很简单，因为你已经把你的生命交给他，你不认识他你怎么交给他？昨天还是因为这节我在深培上课，他已经是二年级，他一年级有讲完以后，他这个他们全班呢就写个卡片就谢谢他这个，所以他二年级再给我，然后打开回来以后就打开看看，他碰一句话是蛮有，他牧师啊，过去我们信主，但真的像你说的，我们信的不清不楚。然后他用我这句话，自己骗自己，然后跑去骗这很可恶的事情。是他写是代表他这个人，还是代表全班，我就不晓得。这次升培两个年级加起来大概200多人吧。然后他碰一句话，他就用这句话，所以我现在也知道，我们头不要随便拿给人家摸。我想这是今年来我在教会服侍，从牧养的角度，我只说让我们成一个真的基督徒，那这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什么叫基督徒，什么叫基督，或谁是基督，你认识吗？怪不得主耶稣这些门徒跟那一段子一直有，有一天主耶稣就对他们几个门徒说，你说我是谁？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可能把你的生命交给他？或者一夫妇啊，在结婚的时候不两个在我面前然后彼此要宣誓，因为你认识他，当在之前我要问为什么你要嫁给他，为什么你要娶他，然后你就跟我说他怎么样怎么样，代表说你认识他有多少。但我还多问一句，你讲的都是好处，那没有弱点吗？缺点吗？结婚前都讲好处，结婚以后都讲坏处，定得来没完。你真认识他吗？他好好在哪里？如果他不好不完全在哪里？那如果是这样，你还同意吗？你还接受吗？你还愿意跟他一辈子活在一起吗？用这个 apply 在你的信仰，但耶稣只有好没有坏的，不然连好都不晓得，那你怎么跟怎么说的？我把生命交给你， OK， 这第一步，交给你以后不要停在那里。常说牧师，所以其实上学期我教一年级的时候，院长副院长叫韩副院长，训政牧师还是院长，起码现在牧师你要不要多，你要退休人都来教几门课。后来想想，我说等到这个到年底，那是几个月前，然后年底的时候再看看，我比较清楚知道明年我做的主要事情还有一些事情，因为很多的还没有安排，因为常有一些分堂啊牧师你退休赶快来我们教会啊等等。那这次我又开始就是在教另外一门课的时候，牧师你要多来教，那我就说你要告诉我你要我教什么，牧师你教什么都可以，不我说你要告诉我，这是我的习惯，我去你这个教会牧去讲道，我一定要告诉我你要我讲的方向题目是什么，完以后我会告诉你这个题目我不会讲，你应该找别人来讲，这个题目我有了解有领受如果你这个时候要我跟你们思想，我会来谈谈，我不做迷糊的事情，我不说人家邀你怎么不去，你去了人家做不来事情，不要浪费人家时间，不要的在这里。 那牧师所以昨天下了课在我回来前他就跟我说，牧师你可不可以教一些课是叫弟兄姊妹听了神的话他们可以活出神的话来，就怎么教他们或者怎么激励他们让不知道听到。这方面我觉得他的认识跟我很近，他的考虑他也做教做神院的这个起码身培啊，他以前也是教这个教课的，也是做牧师啊做训练，他也是神院毕业，他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你听了很多课你学了很多，有没有把你的学习的活出来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在想那我应该怎么做，我说我还想不出来。牧师你已经这么多年的经验，你怎么把神的话活出来，你就教我们就好啊，这是他说的。我没想到他讲的，我从来没想过，我是原来是，但我讲很多，但我一说我没有刻意说原来我学这么多就是要把它教给你们怎么去做，我只是说学了就要去做啊，除非你学了去做，否则你不会进到信心的里面。学了以后你不去做是没有事情发生的，学是一件事情，但不去做不知道你去学的去做的时候是不会有事情发生的。如果照着你所学去做，你所学的是神教导你是神吩咐，如果神跟亚伯兰说你要成为一个大国，如果亚伯兰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不相信或是相信的也不知道他会去做，他出了一个以实玛利亚，不仅要照神话要照神话去做，然后就产生一个叫做信心，所以被称为信心之父。今天一个最大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听很多，怪不得 Dennis 牧师在台湾待了五年，今年他没有来因为疫情，他难过，我认为他不是难过，当然有个神，他年轻，他比我年轻，他叫我爸爸，他难过一个程度，台湾听得够多了，他喊了，用喊了，知道的太多了，底下补一句话，但是做的太少。你不知道祷告吗？我相信从信主这几十年当中，当然你听的最多就祷告，那请问你一天花多少时间祷告？既然这么重要，甚至我们可以解释祷告是呼吸，神的话是吃饭，什么粮食，这两样人活不了的，没有这个的话，那问题是我们吃很多，但是我们神的话语读的很少。呼吸我们去什么分还刻意放假跑到树林里面去，还跑到大安公园，还说大安公园还不够清，还跑到乌来，那你到时候花在神面前，我讲这句话不再说，不要说我讲你，我只要告诉你我是怎么走过来。如果连这个思想都不会想，而且产生这样的一个渴慕都没有的话，坦白说你听再多人讲也没有用，听完就听完，听的时候打瞌睡，完以后还是打瞌睡，起不来的。不过问题在这里，当你听了神的话，那没问题啊，我就去做。当你遇见一个事情的发生，你要照着神话去做的时候，马上就产生一个挣扎，因为你的肉体不肯，你的肉体觉得太麻烦，你的肉体觉得太不舒服，甚至肉体说这好丢脸，为什么？所以一讲到这个以后你就没有错了，都是别人错，不是你的问题，都是环境的问题。其实到最后你不敢讲，我也不敢讲，不过心中说神啊怎么一回事。亚当夏娃的犯罪没有大事情，当时撒旦跟他说，哎，你吃了这果就会眼睛明亮，你就会有神的这个聪明智慧，心中一个很大疑惑，神啊你不是说好的都给我吗？我需要都给我，我们留下这样不给我，想想越想越钻牛，真的全个园中的什么都可以吃，就这个不可以吃，为什么？他越想越钻牛角尖的时候，他发现神在为难他， 哦，原来神怕我比他厉害，所以留一个不能。你看，我们可以从负面角度想很多事情，所以很要紧。你需要在所谓的走到神的、进到神的话里面，你知道做不来，也不舒服，也不爽快。不过你说神啊，我还是要做，这叫什么？这叫破碎。破碎不是调整一下你的脾气，不是调你的态度。破碎是叫破碎什么？不是装给人家看。破碎是里面一个征战。如果你说哦，没问题，我去做，做起来呀，也很好了，起码做得还蛮愉快。不过我怀疑的是，有经过一个挣扎，经过一个破碎吗？不见得，不见得。当然，你越来越成熟，已经成为习惯。所以哦，人家讲一句话，你根本无所谓。那已经是已经成熟了，我可以这样说。你看，有一次一个长辈啊，他抱着他的那个孙，他跟我说的不是他，他说抱着孩子手，然后那个孙女孩、孙子还孙女不晓得，抱，他那个还蛮开心的。包括那个孩子不知道做一些事情不太对，还吃东西没吃，还是就不是，他就跟他讲一句话，他就叫叫名字，你不要这样子，这样不好。这个孙子这个孙女是小孩，他正差个六七十岁，这小孩马上转个身跟他说，奶奶和婆婆，我不喜欢你，你要生气吗？这个婆婆这个奶奶会生气吗？你会跟那个人去算吗？你跟你的孙女，你所爱的，去算去计较吗？所以很多时候一听他讲啊，他不成熟，他不是不爱主，他不是没有生命，他真的不成熟。这个奶奶，这个婆婆，你就说你不喜欢，我也不想把他甩到地上去吗？但你从这角度你想看，多少基督徒我们的关系不是这样我们比他大，我们比他成熟，但是一听到那个的，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就把他甩到地上去。昨天我在下班，也不是因为昨天晚上有祷告会，在5点多的时候，一堆同工妇来我办公室跟我谈，他们也退休了，就是。不过还在教会，还就是还有一些事情啊，要请他们负责。从某我说年龄啊是退休，他已经把很多棒子交给别人。他们父就说：“牧师，谢谢你这年来让我跟着你。”用他的话，我说：“哪跟着我？我们一起做就是。”中间有问牧师：“我看你这么久，你从来没有去抓住不放。”我讲这不是说我多么厉害。坦白说，我从来没有想这种事情。他不讲，我还不知道我是怎么一回事。是他讲，我才说啊，什么叫做捉住不放？我还问大家，你成熟了，你满足了，你喜乐了，成熟是一个，或你满足了，你已经吃的吃不下，你还跟人家去比较，还去说，哎呀，那块肉是我的，已经吃到都吞不下了。所以你在人缘当中，你听他谈谈话，你就知道这个人，我不是用论断，只是分辨。我在说是分辨，是这个，不要去批评论断别人，你就知道怎么与他相处。需要帮助他就帮助他，或者你帮助也帮不来，因为他更不听你。他活在他自己的满足的里面，得意的里面，千万不要去冒犯他。如果他跟你讲，他觉得他好得很，就让他好，因为这是箴言那边说的，不要随便的把好东西丢给，就浪费掉了。当然，中者不是批评的，那读是这个，主要是说你怎么知道像哦，那个人是渴慕，他真的知道。昨天下午，我的妻子跟一个女的牧师完以后，他过来跟我打个招呼，我妻子把他跟，为什么要打招呼？因为妻子把他拉进来的时候跟我说， 他跟我说，牧师，你要知道，你跟他讲，还是我妻子讲，还是他讲，我现在记不太清。哦，如果我是男的，我说我要跟你，就是我是女的不好，这样的跟着你。我要感谢主在这里。当然，开会我跟他开过一两次，不多。还有他们那个团队里面还有牧师啊，也开过。不，我意思是说，有些你真的可以帮助，你可以问他，他问你，你可以把更多的跟他讲，或者跟他分享，但是千万也不要勉强他。我这样做，你一定要跟着做。No, 他已经成熟了，他可以有选择。可能你的不错，但可能他认得有别人比你更好，那我们一定要勉强他。不，感谢主，我们这样的走过来，真的，我在服事当中，我心中充满了感谢。不是因为我得着些什么，就是说，哎呀，牧师，你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哦，主任牧师，你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不是我要，我所要是看到在我旁边的人，不论是时间的长与短，有这个机会，我希望都能够成为的帮助。如果我还有一些东西的话，不祷告就反过来，这是叫什么？所以你不仅要认识耶稣，你要像耶稣啊！我讲了半天就讲这个东西，你要像耶稣啊！所以呢，如果这是你的渴慕，如果这是你的操练，这是你需要预备的。那神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或者有一个这样的机制，让我们知道怎么认识他，也更重要，让我们知道怎么像他，就神的话跟神的灵。你不读神的话，你怎么认识他？你不读神的话，你不认识他，你怎么能够像他呢？ OK， 也不要只要停留在神的话，因为你做不来，我也做不来。爱仇敌就单单这个事情，甚至说到什么叫杀人，哦，不是杀人，恨人呢，甚至不是恨人，那种苦恨在里面，就看到那个弟兄，看他看不起他，这样说你这个人是很蠢很笨，你就已经在恨人，在杀人。哇，耶稣啊，我做不来。耶稣说你本来就做不来，这是神的事情，这是神的生命。但是我把这样的神的生命，这种的内涵，这种的内容，带出这样的能力给你，我用我的灵来浇灌你。所以生命当中不结出圣灵的果子，千万不要说我做不来，圣经说这叫生命的果子，果子是有生命才能够出来，那不是点缀，果子是有生命，是有菩知识才会生出果子来。所以一看你的果子就知道你这个知识是真还假的，或这个知识有没有连在葡萄树上。我在说用这个不要去论断别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做个判断，先从自己开始。那当时如果有神把一些人放在旁边，你可以做一些判断的时候，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祝福。所以当我们读到主耶稣从水里面受洗出来以后，马上圣灵就落在身上，然后就从后面父神所说，天上这是我的爱子所喜悦的。所以马上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神，在神的心目当中，他的目的，差遣他来地上的目的，一个给他说做君王，因为他在地上就做治理的工作，这地是属于他的，他要代表这位弥赛亚，要代表神来治理这个地。当然我们更加清楚，这位弥赛亚就是神自己。但是这位神在治理这个地的时候，他怎么治理这个地？他是带着个奴仆，这个仆人，不要用奴仆，带着仆人的这样的态度来服侍的。所以你看他一生走过来，是犹太人根本不认的，因为就是世人更不能够接受，因为一个君王，一个来拯救来管理的，怎么会成为一个好像仆人一样？还用这个腓立比说，他成为人，还成为一个好像一个除了奴仆的人的样式，成为好像一个奴仆为我们死在世上，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如果说君王是最高，进到奴仆那是最低的。 OK， 哦，原来主耶稣这位来拯救我们是这样，那底下就很多学习。他这样的能够做，他能够有君王权柄能力，是因为从人的角度，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后面讲天就打开了，圣灵仿佛隔墙落来了，他能够有这么的权柄，因为圣灵，他有这样的服侍的态度，有服侍的这种的所谓温柔谦卑，从人的角度，从神啊不用，他本来就有，从人的角度，因为他是道成肉身一个完全，他站在人的角度，因为圣灵的 empower 他，所以他的生命能够带出仆人温柔谦卑这种的态度。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不晓得当你去遇见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有你还蛮来遇见，如果你喜欢他，因为他是大官，因为他是大老板，你就很喜欢敞开跟他谈，还是遇见一个人，这个人是很温柔谦卑的，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总统，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你的这个 CEO， 不过他很谦卑很柔和的，你很喜欢去跟他谈谈话。我相信你会同意我说的，你碰到站在昨天也是一个生培人二级，他告诉他信主三年，然后他的女儿现在跟他一起读生培，我也蛮干，然后他女儿是好像在艺术画的，他画了一个，然后他给我们一个那、这个明年的那个年龄，他牧师他碰句话，因为他解释一下，他跟我讲他是谁，他牧师每次我只看他在台上，你是一个，当他讲几句话就很尊重的意思了。不过没想到去年上我一年级生培的时候，没想到牧师你是这么的敞开，你把你的好像，他没有用这句话，好像不是那种叫做高高在上，我讲我了解的，我讲我的学习，我讲我的缺点，我讲我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不足，他觉得他听起来他能够接受。我最后他牧师这是我女儿画的，你要不要 OK， 然后最后蹦句话，牧师啊你能够接受吗？我说当然，你可以，这个礼物什么叫我不能够接受，一说我看不起，我看不好，我不晓得意思是什么。我说姊妹当然我能够接受啊，这是你给我的礼物，哎，这是你跟你女儿给我的礼物。牧师你怎么学这样，不是我学，这我生命在改变，是怎么改变，是因为神的话，是因为神的灵，你渴慕神，你知道主耶稣，然后你说主啊我要更多的像你，那怎么办呢，你做不来，所以你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你需要学习怎么让圣灵来带领，你这时候生气的时候千万不要乱来，不要去跟人家去讨公道，这是最笨的事情，因为本来你没有错的，你在那个光景下开个口你就已经错了，那个的脾气，那个态度，那个的理念，甚至人不清楚神知道里面那个恨，那个愤怒，本来还不错的现在都变成错的，只是以前埋在里面出来，现在一跟人家谈了要里面都爆出来，很糟糕，很糟糕。但是讲这不是，也不是说你不是重生得救，只是说生命不成熟，这生命不老练。所以有时候我碰到一个同工啊，很就跟我一起啊，所以我们谈到另外一个同工的时候，他有些软弱，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很好了，其实只是他不成熟，他已经几十岁了，不是像个小孩子一样，就这种句话。啊，其实这常常这不没有什么太那个，其实更多教会也是这样。保罗说他们每样恩赐都够，也都将来称他们是圣人呢。不过你发现他们跟吃奶的没什么两样，吵啊吵啊吵啊吵，又不断的吵，什么都吵，什么都比较， 所以一开头那个主耶稣这个保罗还没有回答他们问题的时候，就听到带信来说这个教会吵得不是头破血流。那想想也没什么稀奇，现在哪个地方不吵？那问了半天，天国文化，地上的文化在吵，你说你天国文化，你说你是天国人，你也在吵吗？所以这些东西，所以我意思说，当你在读神的话语，当你讲究我在信仰上学习追求的时候，你一定要问很多的问题。你知道你的信仰是对的吗？真的吗？这第一个。你知道耶稣是神，是道成肉身，是救主，你需要清楚知道，因为这是第一点。不然的话，你把生命交给他干什么？那真的交给他了事吗？所以底下就问了，我怎么能够像他？我知道真理怎么活出来。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回到当圣灵落在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进到以赛亚书42章。那是我们前几天谈，因为这受苦的仆人，那42章讲到主耶稣，他是是我所喜悦的。那讲到一讲到第一句话就是神的灵在他身上，然后就讲到他的服事什么是蒙神所喜悦的。那当然是昨天我们开始看的是第11章，前面看的是上个礼拜看的是42章，是讲到我的仆人所喜悦，我已经将的灵给他，我不将公义用神的灵在他身上，让他只做一件事，是就传承公义的，然后他的态度啊，不张扬啊，等等等等，然后完了以后啊，他是怜悯的，这是仆人的态度。那完以后呢，既然是这样的，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昨天我们就看了这段经文，在这个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到第5节，神的灵在他身上产生什么，是什么一个结果？神的灵在他身上产生一个什么的功能？我还是说他所做的就是我们所做，他所领受的就是我们所领受。如果能够明白从这位叫做弥赛亚的角度，基督的角度，耶稣的角度，一个完全人的角度，怎么成为神可用那个所谓的所喜悦的仆人，是因为神的灵在身上，能够怎么执掌这个用这个神给他的权柄来做治理，因为神的灵在身上。所以呢，这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了解，不是说只读了经文，只是停留在主耶稣是这样这样这样，有策略有谋略等等，那他是这样，那我们呢？我们有灵，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吗？我们服事需要神的灵来浇灌我们吗？那如果神的灵真的浇灌我们服事，会带出什么结果？这是昨天看这个11章的时候我要跟他思想的目的。那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把这段看完，我还跟大家看乱段经文，也是大家很熟的，要到这个第9章。我先提一下，就是第9章那边就讲到第6节那边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要政权啊等等，再把这几段，所以仆人的一段，君王的一段，仆人圣灵呢，都把它放在一起，主要的目的让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更多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耶稣，他是怎么样一位的弥赛亚，他是怎么样一位的基督，他是怎么一位的救主。当然当我们知道以后，他做的我们要做，也要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啊，所以这阵子这几次我们给他多用在以赛亚书的原因。 OK 我们回过头来还是看一下第11章啊。昨天我花一点功夫讲了第1节，那第二个啊，就第2节一直到第5节，我们就来看看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的结果。所以我们再从第2节啊读到第5节，我们起来读。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 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
昨天我们提到一下圣灵的工作，所以这马上就讲到神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圣灵 rest upon him， 或许说圣灵运行在他身上，或者用下的话，圣灵这个浇灌在他身上。所以呢，服事当中你一定要有圣灵的洗，要有圣灵的更新等等的，你需要从天上得到圣灵的能力，好叫你能够为主耶稣来做见证。这边讲到的，这是第一个，所以圣灵 OK， 你在这边提到圣灵的时候，所以解经家都这样的提到这个事情，但你要这个就多一个这个了解，就是所以你讲到圣灵，然后讲到智慧和聪明的灵，又讲到灵，讲到所以智慧跟聪明要讲到灵，那把这几个，因为后面是 一对一对的，智慧跟聪明，然后呢谋略跟能力，然后这个所谓的知识跟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呢讲到灵的时候，除了这六次两个两个都跟圣灵有关，然后讲到这个所谓的必圣灵在耶和华的灵在身上，所以总共讲了七次。所以圣灵解经家蛮看重这个的语文上的安排，这代表圣灵是落在主耶稣身上，是完全的，这七次完全是完全的，一说圣灵在上上工作是完全的，或许说圣灵在上是不离开的。那相对的，圣灵在上工作，如果讲到这几样事情，一说圣灵在上工作是完全 OK， 只是做一个参考。那真正的我们要了解是，圣灵在你上工作的时候，既然在主上工作，产生的结果应该也发生在你的身上，这第一个。第二个，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如果神的灵在你的身上，为什么神的灵愿在你的身上？这第二个很重要，因为你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这篇经文说，所以动了出了一句话，第三节的第一句话，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这是 the whole key。 如果你不敬畏耶和华为乐，敬畏是害怕的意思， fear the Lord， 害怕，但是以害怕神怕神为你的乐，你一定要了解这话什么意思，带出的结果是什么，才能够活出公理来，才能够活出公义来。所以呢，单单的你说我要活出神的义，活出神，只要有神的灵在你身上，你就活出神的义来，因为神就是公义的。那你要做，我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做的，我要做的是常常在神面前存一个敬畏他的心。那底下产生一个结果什么？就是神的公义彰显。神的公义彰显，马上就看到一个很大的翻转。我很喜欢最后的刚读完的后面一些经文，叫做第五节：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歇下的带子。基本上腰带要歇下的带子也好，就是绑在身上，因为离不开它的带子。你尤其去打仗啊，去干嘛，你要背，或者你远行的，你要背个包包，包包有个带子，或者武器也是有个有些人刀啊放在背上啊，所以有个带子绑了，所以卸下就绑在肩膀上，把那卸下一个绑在腰上啊，当时腰绑腰带也可以挂刀子啊，挂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些的，你工作、你生活、你的能力，基本上这句话是不离开你的，是不会离开你。好叫你走到哪里，你做到哪里，都会能够把神的公义啊，把它这个显明出来。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等等。OK， 到最后可能我们再找回这个再思想。OK， 讲了这么多。底下神灵我也讲了，大概也很熟悉。底下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几样事情，有几样事情叫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然后再补一中，所以为什么解经家这么看重，因为敬畏这个字出现了两次。既然到了第二节的末了，敬畏耶和华的灵就可以结束，但是他不多补一句话，叫做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还不是敬畏而已。你看读圣经就是，如果你愿意让你咬文嚼字，你读出很多东西来。六样事情，中间有三样，智慧、聪明和知识是相关的，我把它合在一起，因为都是圣灵嘛，只是语文上用这个表达一对一对，这语文的写出来这个所谓的技巧，就是一片一片，不基本上你把它放在一起，所以解经完就释经嘛，归类把它归在一起。所以有一样事情你要注意的，就是这边所说的智慧、聪明和知识，这类事情是你要注意的。知识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这边所说聪明叫做 understanding， 你要了解这件事情。知识是知道你哦，原来有 computer， 什么叫 computer？ 你知道都不知道。OK， 所以知识是很重要，因为知识帮助你知道。但你要问的，有个 computer， 你的 notebook 或者你的 iPad 是干什么用的？人家我要给你，我送你一个 iPad， 什么叫 iPad？ 不用了，不用了，哎，很好用哎，不用了，因为你更不知道。不过我解释一下，好用再来。我说哦，这样，哦，原来这么好用啊，这个叫什么？叫 understanding。原来干什么用的？什么绝对拿个 iPad 不是炒饭用的 ，iPad 是用来用工，就你要知道 understand。最后一个智慧。智慧是知道怎么用你的知识，知道怎么用你的 understand， 用在你的生活里面，这个叫知识。怎么用你所知道的，用你所明白的，这个叫智慧。这三样事情，这三样都不可以分开。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成为神主动可以用的人，神会把这三样事情给你。你有知识，人家不知道的你会知道，或许都是在那已经出现，不是说人家觉得不稀奇的，不过你觉得很宝贵。你看有些人的选择的时候，你看我讲这很简单，如果这个在公司做得好，做得不错，所以老板给你个奖品好了，你发现这几个人都有奖品，都有个所谓的，或公司给你一个，不有人选这个，有人选这个，因为有人觉得这个比较好，有人觉得那个比较好，有人觉得那个没有什么好处，我更不要用。所以知道是很重要，知道当中带出 understanding 是很重要。那个东西好在哪里，有用在哪里。如果你要给我个东西，我说你要给我什么东西，你猜，我不做这种事情。我说你给我猜，甚至我说你给我拿回去，我要还给你，因为我更不用啊。因为那个你说好到哪里去，第一个我不找好到哪去，第二个就是好的我觉得没有，对我讲没有用。所以那个的聪明啊，就是你可以分辨，你可以了解，就 understand， 叫做 understanding。 第一个是 knowledge， 就知识，第二个叫 understanding， 第三个就是智慧，叫做 wisdom。 感谢主你有很多的学习，感谢主你听声是状元很聪明，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主，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比状元要厉害，你比天生聪明要厉害。哦，这个人什么天资是天赋啊什么的，他甚至很聪明，他的 IQ 很高，感谢赞美主。他的 IQ 很高，但不见得他的见识，不见得他很有智慧。有些 IQ 很高的人，你跟他像这个人说，哎，在学校读第一名，怎么处理事情？怎么没有头绪的？这个 logic 也不通的，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的，他到底要什么你搞不清楚。你跟他开完会以后，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如果他是你的老板的话，你就是用他的话，有人说他是一个没有头的鸡，你就跟他跑就是。 很重要，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让神的灵落在你身上。这三样事情，你看看你一生学习追求不这三样事情，为什么要读这么多书？要么读书以后还要去在职场面还要去进修，然后在学习当中跟着这些所谓的好的老师、好的老板或者好的教授学学学。你要的就是这边说知识 knowledge， 你要的就是 understanding， 要的就是聪明。最后你希望能够在你的生活上能够用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哦 ，you are a wise man， 你是一个聪明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叫做谋略和能力。这另外一方面，谋略这个字，如果读到第九章，跟测试这个字，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一个就测试或者谋略。换句话说，这个人是可以分辨、可以处理的事情的。No， 这个不仅是你的装备而已啊！刚现在这个装备，有的人怎么用再出来？而是君王，而是仆人，你怎么用的恰当，用的合宜？所以这边说他是一个谋士，或者什么，他有策略在那里面，他是一个 counselor。那特别强调，这不是一个知识，多一个，所以带出一种这个字是从神来的。这个谋略，这个的测试，他的 counsel 或者 counseling 或者 counselor， 看你怎么翻这个字。这个人他有这种的谋略。这种谋略是从神来，牧师，你要不要讲清楚？从神来的，跟一般的谋略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从神来是有权柄，有权柄，有权柄，有权柄的底下，就跟后面这个字放在一起，叫做有能力。权柄跟能力是一个双胞胎，权柄跟能力是一个双胞胎。我举了好多例子，同样的例子，你有能力，你有钱啊，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力气，身体的健壮等等等等，就是你有能力，你考了执照，你可以买把枪，但是你没有权柄带着枪在街上跑，你没有权柄在地上随便就放枪，只有警察才可以做，那叫什么？警察才有这个权柄。你就是有能力买把枪，你也知道怎么用把枪啊，而且你还有这训练过，所以拿一个可以这个打靶的这个执照，但最多能够用这枪用在什么时候？去靶场打。或许在某个时候，在某个山中，你可以去，但是警察就不一样了。那军人也不一样，警察出去他一定带枪的，在某种范围之内，绝对他的范围比我们宽太多了，他什么时候该用枪就该用枪了。 Why？ 因为他有个警察的徽章在里面的。权柄基本上是不应该是用空的，基本上是很抽象。 OK， 用这个词很抽象，这个人有权柄，这个很权柄，你怎么知道有权柄？那、no， 没有错，他有一个 title， 因为他是主任牧师，因为他是 CEO， 因为他是总统，是院长。不，还是说你有个的院长，他也是院长，他是院长，他是院长。你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学校的校长，如果是理工学院啊，什么商工商学，所以有好几个，有三个院长好了，或者这个医院里面有好几个部门的这个，那有不一样啊。这个院长跟那个院长，有些他的院很大，他的资源很多，人也多，这个预算也大，而且他责任也大。那有些院长就比较小了。所以呢，原来看你的院长的底下，还要看你有多么的资源，有多少的资源，或许有多少的责任。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能力。有时候我碰到一个，他给我看，哦，你是董事长，啊，我说，他说我是挂名的， 但我一听董事长，你有没有听？我每个一听到董事长，哦，他是何许人呢、啊？最后他说我是挂名。不过他的挂名后来发现，他只不负责任，就是因为他事情太多，因为他专心要发展一个新的一个事业，或者是一个新的一个什么东西的，所以他把这个交给他的侄子，但是基本上还是他在。还是在管理，在掌管，把他交给他侄子，他的整个是一个大家族，很大，他做很成功。他现在做，他已经不做他原来，现在做另外一行，跟那个没有关系的。哦，他是做生意人，他说现在做这个是最好的时候，他就做投资的这种。不过他给我个卡片，那董事长，我就想，哦，你是董事长，这么着要挂名。他比较低调的做另外一个，所以他也不叫董事长，而是叫他根本好像还能挂都没挂。我的 point 在这里，权柄跟能力，讲到这句话叫做谋略，讲到这是 counseling 的时候，你的做出的决定。做个君王，你觉得你做的决定可以马马虎虎 ？OK， 你是君王，决定完以后，人家要听你吗？有多少人要听你吗？所以你的决定需要有足够的，用职场的话，有足够的实力。所以我在职场上跟那，你不要跟人家讲你真正的实力是多少。当然有相对跟。你要讲的是吹嘘的，他一年是100万的生意，他讲了1000万，所以职场真的你搞不清楚。或者这个人，如果你要找他投资，他希望不要投资太多，因为他不知道你，但是他也乐意投资你。跟你看，哎呀，其实我现在做生意也不大了，所以我的这个每年做什么，所以我愿意，我支持你，我投资一点，有没有听过这个？其实他可以投资比这个一点多太多了，他不要告诉你实力是什么。免得你将来要太多了啊！谋略，谋略跟你的实力，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成为君王，成为一个神可喜悦的仆人，你需要知道你的权柄是什么。然后底下你要知道你的能力是什么，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你也需要知道在这个身份的底下。你可以用到的资源来完成神给你这个身份应该负起的责任。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完以后呢，最后有一个叫做敬畏耶和华的灵。其实我要把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跟第三节第一句话，必敬畏耶和华的为乐。敬畏，我先讲这个敬畏这个字。敬畏基本上翻成叫害怕 ，fear of the law。但是不是一般的看到讨厌啊、恐怖啦、邪恶啦，就跑掉弄。那是一种怕，这种的怕是从心里面的，从惊讶开始。怕是怕在什么？是一个比较，他这么大，我这么小；他这么行，我这么不行；他这么的圣洁，我还是这么的里面有污秽、有软弱。从这个产生一个敬畏。就是对上面，所以第一个敬畏，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所谓的顺服，或者信靠，或者投降，看你用什么翻译。敬畏基本上是说他行我不行，他能我不能。敬畏是产生一个对那个敬畏的对象，你需要有一个叫做谦卑的心，产生一些谦卑的程度。如果敬畏的约翰就是说只有他行我不行，所以你就听他的；只有他能我不能，所以你就靠他。所以不要喊了半天，我敬畏神，敬畏神，搞了半天，祷告也好，讲话，神都不听我的。那你是敬畏神，还是神敬畏你？所以这个敬畏谁？在敬畏的当中，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有个很大的这个所谓的渴慕，就是说，如果我能够跟他，或者有他，只要他能够帮我，等等等等，所以渴慕，希望跟他走在一起。所以敬畏不是跑开，敬畏是更加的靠近。 敬畏是谦卑，敬畏是渴慕。敬畏是什么？敬畏是当你看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你跟他在一起，事情发生的时候，每一样事情你都发现，因为在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每一样事情都有一个好的结果，不行的变成行的，你做不来现在做来了，过去一些的软弱，甚至里面一些的包括的个性啊、脾气的那个的所谓的这个不成熟啊，因为他的缘故我成熟了，改变了，所以它产生一个有这个结果。从某个角度来，敬畏当中会带出圣洁，分别为圣，归根神使用。耶和华是圣洁神，你们要圣洁，耶和华的我，你们的神是圣洁。一说在敬畏当中，敬畏当中，你会慢慢的改变你的生命，改变越来越深的生命。不过到最后还是一个，不要改变生命。以前不能够，现在以前祷告没有生命，现在祷告得医治，很多人得医治，哦，我好厉害，一定要保持住，是因为神渴慕。然后就知道今天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跟你在一起，也是后面产生一个就常常的敬拜。敬拜，敬拜当中基本上讲到敬拜，主要是要讲到敬拜就是赞美他，就是感谢他，这是敬拜。当然在整个的敬拜的当中，感谢赞美应该是不仅是你的思想，是你整个的人，包括你的情绪，包括你的意志，在敬拜当中，你的有信心的，你是神，你是神，因为确实这位神陪你走这么久，你回过来看，好多事情的发生，因为他的缘故，他是大能神，他是慈爱的神，你根本不配的。就跟那个 Gary 牧师说，不是我要所谓的为人家祷告，有事情发生好像显得我有本领，因为我求都没求这个事情，只是神给了你，我怎么能够说神啊你给了我就把它丢一边呢？神给了我以后我就把它藏在一起，我一定要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存一个感恩的心来服侍，我是存一个不存的我有多么本领，所以今天我不做谁做，我是存一个感恩心，因为我不配得的神给我，我甚至没有想要的神都给了我，神说好去做，做多一点，做更多一点，做有效一点。如果你遇到这样一个神，当你服侍完了，当你碰到这个工作如果有果效，当你跟我说牧师我谢谢你，你应该说当然了，谢谢我，因为你看你过去这样，我现在为你祷告这边这样，我不会，你也应该不会，你不会来谢谢我，你应该跟我说，跟我一起说我们谢谢神，对不对？这叫什么？叫赞美啊，叫敬拜啊，叫感谢啊。怎么说？人家说，讲到你，如果做这个今天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人家提到哦，那个弟兄，那个很有果效了，帮助我们。哦，那个牧师很努力了，他的带领很好，就忘记提到你的名字，你就生气。你会说，我做这么多，我比他们还做得多，没有人称赞我。属灵事情跟属实事情不一样。有时候你会提一提，有时候你提都不用提，因为没人听得懂在讲什么，没人听得懂，你太低调了。有人就说你要这个怎么样？我这样，第一个不要装，装就没意思，装得很苦。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搞不清为什么人家说你，我觉得很自在，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日子过得很好。所以周牧师那时候，那是欧牧师，他因为生日，我们那时候一个做法，就主管要跟这个生日这个同工要讲一讲你对这个同工的看法，他的优点。他看了半天，他第一个是他讲了半天讲不了，然后就说欧牧师你来讲，每个都说欧师母你来讲。所以大家都笑，对吧？欧牧师这是你，周牧师这是你的事，你怎么叫欧师母讲？所以他想一下就，我想不到别人，我不知道，我找欧牧师，他很满足，他很自主。真的，他不说我自主，我也不晓得什么叫自主，我也不晓得我是自主的人，真的，我真不知道。 他讲完以后，哦，这个叫自主，因为你什么都不要，就这样子。所以你要看他这边很重要的敬畏从外面出来，这个因为敬畏才会带出神的乐意，把所有的你需要的恩赐恩典给你。相对的，当你不敬畏神的时候，不走在神心当中的时候，基本上你就失去了。所罗门王是典型的例子。神给他一个最大的恩典是什么？最后他做了很多的生命记说不能做的事情，最后他真的用下的话讲，最好的一副牌给他玩烂。从他开始到后面的子孙乱七八糟，中间好的没有几个。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敬畏耶和华人就是聪明。敬畏敬畏敬畏敬畏当中有四样事情。第一个是什么？谦卑。第二个顺服，就谦卑投降，要顺服 surrender， 把你自己讲。第三个是什么？第一个你要更多，就渴慕他了，更多的这个等等，就是说你有产生一个更大渴慕，就让他给。那第四个，不要忘记你是一个敬拜的人，你是一个感恩的人，你是一个赞美神的人，好叫这个敬畏耶和华的灵在里面。而且不要敬畏而已，叫做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不然的话，不要你敬畏的咬牙切齿的，那就很惨。 OK， 我们去祷告。我们再来感谢赞美主，求主恩待我们，求主神的灵大大浇灌我们，好像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生活都能够荣耀他们。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我现在感谢先民在神所成就的，主啊，求你继续保守看顾我，好叫我能够讨你的喜悦。愿主恩待我，愿主恩待，把我们带进新的恩待我们，把我们带进灵的深处。我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这两天我们在现场，我们感谢和赞美，因为你的灵确实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你的灵落在我们的身上。哦，主啊，我们就愿意圣灵，我们靠依靠你，我们顺服你，让我们成为一个不是求这个求这个，不是求力量，不是求资源，不是求财富，不是求名利。主啊，我求你，我们同心求你，求你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以敬畏神为乐的人。我们就真知道这一切我们的生命所需的，我们服事所做的谋略能力都会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我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